啊，感谢神啊！那小丽今天跟大家分享是我们的祷告主题的哦。那大家知道这个大概我们定出祷告主题之后的话，小丽大概都会利用年初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讲到你在主团队里面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讲到这个祷告主题哦，上礼拜我们跟大家在这同得福音的好处，大家知道出自哪里哈？哎，赶快用手机查一下。对，我们比较少这样谈，对吧？哦，比较少这样子谈，少就我小弟信主的经验里面，比较少用这个主题来讲。不过其实也是提到传福音的这件事情哦。那我们再次帮大家回顾一下啊，大家知道我要回顾什么啊？也帮也传道见识一下嘛。我跟你说，这十年来，我们这个就，对对对，我们的祷告主题了哈。好，那大家一定都记得，因为其实祷告的主题大概不脱宣跟牧嘛。那祷告的主题主要的意思是能够凝聚信徒的心智，大家可以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在这一年度里面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在我们这边买是什么时候的事？2013年底，哦，102年，好，那我们在106年的时候开始设定这样的主题，当时叫做。给我一个木道子，哎，给我一个木道子哦，很有趣的题目哦，就是要宣道这个事情。然后隔年呢，我们发现，早宣道不行了，我们变成要同心合意的，哎，不是，你是宣道了，同心合意的继续宣兴旺福音。好，然后你108年呢，发现不行了，我们要警醒祷告。好，当年的主题是警醒祷告，彼此能够在内在的团聚也好，对主的信心也要持续的加强。然后109年，我觉得这也蛮有张力、蛮有力量的题目，是扩张神的帐。不管是我们在主内迷失的弟兄姐妹，好，或者是遇到朋友，都是扩张神的帐。然后在110年又回到牧养的部分，要肢体彼此相互，好，肢体彼此相互。在后半年又不止相互了，又更要求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大家理解吗？敬虔上操练自己。111年，求神的灵加倍感动我，感动我们做很多事，啊，包括彼此相爱的事，宣道牧养的事，好。然后下半年又再多了一个叫点燃家庭祭坛，哦，这个祷告主题出现的非常多，可能弟兄姐妹还没有印象，可能2个月就被换掉了，大家好像也不太起来，哦，我还是希望与大家来做这样的事。那112年。这个就大家一定很有印象，照着神的样式建殿筑墙，好，照着神的样式，好，然后去年就是行神所喜悦的事，好，那今年我们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同得福音的好处，它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的一段话，我在跟哥林多教会谈到这个传福音的这件事，他用几个角度来跟大家做说明哦，你就先翻到。这个今天的主题经节《哥林多前书》的9章，9章从大家可以看到，你看那个小字了哦，《哥林多前书》9章前面写说保罗在何事上用自由，保罗提到他的权柄，他是有权柄，好，但是呢，他那个权柄。来看下面的小字哦，在13节前面叫做“传福音的当靠福音养生了”。那17节提到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空。”那关键的金句，我们从18节这样念过来哦，小弟念就可以哦。18节，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为要多得人。20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就做没有律法，为要得没有律法。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22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23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的关键经文是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同得福音的好处。大家在主耶稣的道理、真理、福音当中有得到好处？大家想一想，大家有得到好处吗？得到什么好处呢？如果你有得到这样的好处，你希望别人也一样得到。保罗在这边谈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智。那回头想一想，我们在神的福音里面，我们得到了什么好处？得到了生命，得到了永生，得到了在世与弟兄姐妹交谊的这个庆盈，然后得到了神的恩典的祝福。哦，可是有人没有办法呢？有人受到了很多的试炼，但是神给他的丰富，很多病痛，很多经济上的困难，很多人际上的问题，然后没有办法在信仰的过程里面，透过读经、透过祷告得到造就、得到安慰。这样的人，他有没有办法跟人家说：“哎，我在教会得到福音的好处，你一起来好吗？”没办法。他可能讲的是我在教会说有得到好处，但是我都得不到，那你要不要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样子跟人讲。所以事实上，我们回头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像保罗这边提到的是说，他不传就有后了，感觉好像是有点勉强哦。但事实上，17节保罗说，不若甘心做这个事，就有赏赐。大家传福音是为了赏赐吗？赏赐没有不好，圣经告诉我们要为了赏赐，特别是天上的赏赐，要，但不只是这样子，不只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年都会选这个主题，一个很大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理由。其实为什么在干部投票之后，就几个主题里面，我们在逐个选这个主题是，我们明年就是2026年，叫做台湾宣教100周年的这个纪念礼。然后等于从今年开始到明年，大概都希望以这个宣道的这个角度来激励我们的信徒。那这边问一个简单的小问题，大家清不清楚？当我们在很重视我们自己，比如说信息的清从其他什么到教的这样的历程，我们是1994年台北教会当时。就会讨论跟城区的直列东区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据点，然后慢慢的从祈祷所慢慢变成教会，我们其实有一路历程这样走过来。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是这几年才加入信义祈祷所和信义教会嘛，在教会的这个过程，所以他了解的是怎么样，会比较是这几年的事情，知道现在有这个状况可能缺少什么现状，但是在座也非常非常资深的。信义地区的这个弟兄姐妹，从当年怎么样筚路蓝，或是被看不起被怎么样各种的那个为主受到的一些言语，这样走过来然后也愿意坚持在这边，甚至为主来发光，为主来服侍，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事。所以其实我们小小的一个地方教会就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事情。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时候，其实你对事情的判断、对事情的感受、对事情的决定是不太一样。那今天你来这边，是不是某人是不是决定要留在信义教会？他可能看的是，哎，现在是空气好不好？哎，这个爱餐好不好吃啊？或者是这个空间大不大？可能小的很温馨，还不错，这样可以留下来。如果空气真的稍差一点，这个教育不太好，换一间好了，对，比较舒服的聚会环境。可如果今天是一个跟着信义祈祷所到信义教会有30年、40年，从当时分社那样一路走过来的人，他是什么感受？ 大家花了多少心力在新义区这个地方找到一块福音的据点跟中心，可以慢慢建立起来。地下室空气差一点又怎么样？神要真给我们的使命在这边做一些我们做的事情。爱餐有时候不合自己胃口又怎么样？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大家愿意聚集在一起，为着我们的福音事工来前进来努力。小丽觉得这个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其实对人有不同的不一样的激励和不一样的这个鼓舞作用。那回头想一想，耶稣教会百年，不只是百周年，不只是说百周年有衣服穿、有帽子可以戴，哦，这样子，这个可以出去传福音，有一个标志、一个 mark 这样子、一个 logo，不只是这样。大家晓得我们教会是怎么样成立的，当时怎么样传到台湾的？好，一定有弟兄姊妹知道。哦，那传道就不要透露答案。好，传道考试应该会考，当年考试学院的。好，来，这个稍微复习一下了，大家知道1926年对不对？好，先讲，耶稣教会成立是1917，好，在哪里登记？在北京嘛，初期的三位传道工人是那个聚会组的，就想这一点，按照吗？圭保罗，好，所以这么来吧，还有嘞。不是知道谁吗？张林生哦，好，哪一个人往南部传？大家知道吗？三个人哦，哪一个人往南部？就是台湾这块的发源，大家知道吗？就是最后最惨的那个，最惨的是哪一个？对，他就是自立为王，然后被逐出，好，被开除了哦，这样子。好，那个当时就是哈，反正就是反抗大局哈，这个就离开这样子。好，事实上是有往南这一块其实很大的，如果算攻击的话，张喇叭、巴喇叭或许真的是高举了他自己，觉得南部这一块是他的，所以他可能有一些骄傲的心放在身上。所以回头讲，其实是那个最后被开除的那个工人，为了传道开启，为台湾的宣道开启了重要的一个开头。好，那当时的这个，我们也不要讲太细了哦。这个，简单稍微跟大家报告一下哦。这个，台湾的第一个据点是哪里？大家知道？信息嘛，哈，对。然后前面当然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历程了哦。然后我稍微查了一下，让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下哦，叫做台湾之哦，从1926到1940这段时间哦，那其实是黄承宗跟黄承超，大家知道哦，就是所谓的黄以丽莎长老跟黄启彦长老哦，他这个是这个移民，当时是因为他台湾移民到福建那边传了之后，他才回来哦，那后来但是从南，但中间有一段历程是希望到台北这边来建立一个主要的据点，但是因为台北怎么样，怕被人家赶，所以从回到中国里面才慢慢起。好，那事实上从这个台湾的支部成立到真到距离一开始传来台湾大概8、9个月的时间，好，非常非常快速就这样起来。所以其实当时大家如果有听长辈在讲哦，这个搞不好这个听的是也非常清楚哦，就是这个神机骑士非常。好，但到现在就比较少感受到这个部分。好，所以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经历，我们其实这个给我们的体会或记忆可能是不太一样。所以回头想一想，当这样子的前人筚路蓝缕在台湾这样建立起来，好，大家也想过，耶稣教会在台湾的信徒数有多少？知道吗？对，right now，现在。5万多了，5万多啊！这个数字维持了多久？数十年，对不对？对，数十年，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大家会想，哎，到底是怎么回事？从一开始非常快速，说筚路蓝缕，或者是圣灵的工作非常快速，到现在，其实好像到了一个停滞期。 就回想那100年，如果我们走这么慢，好，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想想，所以到底我们是不是要多努力的为神的福音来工作？好，那回到我们的这经文上面，我们看看保罗的心思是怎么样。那我们从20节到23节，其实分别可以看到几个重点。好，那小丽就把它稍微摘要一下。我先，哎，我们有做笔记的，先弟兄姐妹们好，好，帮助大家做笔记啊。刚才讲了3件事，第一个是甘愿放下自己，甘愿放下自由啊。当保罗说我不是不能用自由啊，但是甘愿放下自己的自由。传福音的时候，第一点，甘愿放下自由的侍奉；第二个是灵活智慧的侍奉。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在福音的侍奉上，怎么样透过我们灵活的职权做这件事？第三个是专一目的的事。到底传福音的目的为何？其实就是一件事哦。那这三个点分别对应的是，分别对应三个对象。第一个是对谁？对自己，甘愿放下自己。这第一件事，第二个要灵活智慧的侍奉是为了谁？为了人，为了福音的对象，这是为了。第三个，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是为了专一的目的是谁？天上的事。所以为了自己，为了你所遇到的人，为了天上的真神，我们甘愿做这样侍奉的事。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我们从20节这边看哈，20节这边提到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那没有律法呢，就做没有律法大家大概听得懂这段意思吧？意思就是，遇到有律法的人，他其实可以很自由，他可以不用去遵守犹太人的律法，虽然他本身也是犹太人哦，但是他是外邦的使者，他去传的地方要不要跟人家守律法？不用嘛，甚至回来的时候他还有一些意见费，他的同侪还有一些维持，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一段哦，保罗在传道的过程里面，所以他说，如果他在做外邦使的时候，他说他遇到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是什么意思呢？是这背后其实有一些深刻的含义，因为他本身当然是犹太人，可是在基督里呢，他得到自由了，他再也不用去守犹太人的那些细琐的规矩。那可是呢，如果他真的遇到犹太人的时候，他其实不愿意，可以不用去守那些东西，但是他对犹太人怎么样，照样还是去做那些细琐的规矩。为什么？因为他，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他可能在饮食上啊，要遵守一些洁净的规矩啦、啊，在节气上啊，遵守一些串等的这些习俗啊。保罗很清楚，这些事情与得救有关吗？可能没关系，可是他却做了。为什么？哎，因为他遇到犹太人，遇到犹太人，他愿意把自己放下来，把他的自由，把他的可以不用这么做，他其实可以很自由的，不用去遵守那些东西的。让他甘愿放下自己，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在福音侍奉里面的谦卑。我们看一下，在基督重要的一段基督论，在腓立比书，大家都知道，我们看腓立比书2章，腓立比书2章的6节，278页，从5节开始看，278页。腓立比书2章5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基督耶稣的心是重要的是虚己，因为他在天上，他是神，他本不用下来，但他却下来。他本不用来世上受这种，但他却享了这种，就安排了这样一个道成肉身的方式，才能够真正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所以他虚己来到世上，成了奴仆的样式。保罗呢，他也是成了奴仆的样式，对不对？在遇到犹太人的时候，不去坚持自己，把自己放下。所以我们回头想一想，当我们在 为了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第一个，如果没有办法把自己先放下来，在传福音的时候，再讲都是讲自己厉害的地方，再讲都是讲自己这个比别人优秀的地方，哦，甚至让对方哦觉得有遭受贬损这样子，那这样根本没有办法传福音。所以保罗这边讲得非常清楚，他甘愿放下自己，保罗愿意放下自己的自由，学习以他人为这个传福音的中心，放下自己的习惯的表达的方式，学习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学习用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来沟通等等，哦，这都是很重要，在这个放甘愿放下自己的事工这里面要做到的事情。第二个是21到22节这边哦，我们要有一些灵活侍奉的东西。在22节，我们这边提到，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不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怎么样灵活的智慧来面对这个传福音的事？保罗他提到用面对不同的群体，刚刚不同的方式，那像律法像没有律法的就做，没有律法像难，像软弱的人做软弱的人。所以我们遇到了佛教徒，要做佛教徒吗？啊，遇到了这个穆斯林，要做穆斯林吗？但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你要能够站在他的角度去体会一下，了解一下他的背景，知道一下他的状况。这边看到的是有一句话叫像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这个不是学他一样或者学他敬拜别神的方式，而是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去体会。好，我举一个我们新义教会最有恩赐的一项事情，在若干年前，可能到10年前了，我不知道，十多年前的时候，信义教会当时信义祈祷所有一个服事的重心是在松德院区。好，大家知道松德院区就是以前的台北市立疗养院，就是一些重度的精神疾病所在的这个医院。好，但也在我们附近。那当时是秉持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精神疾病的人，他们也是需要福音的。这点大家应该不会否认的，只要是人，只要是都不完全，只要是人都需要神救赎。那当时也花了很多的力气时间呢，去陪伴在松德院区那边有一些慢性的病房，然后在傍晚的时候会有一些空闲的时间，这个出来跟这个一些活动，那我们也带他们去做唱诗啊，然后也讲圣经，那但在这过程当中，这个台北教会就会怎么样？时时刻刻的了解、关心我，新一期老总在当年这个做的这些事工。那当然也有不少的病友们，那后来都成了我们的弟兄姐妹。可在当时实际的状况，也对整个教会造成了一定的一些影响，比较些影响。那影响有好有坏，好的地方是让不少的人再去思考一下，到底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谁？这些人值得我们传福音吗？值得吗？都是人，都是神所爱的，只不过他在世上成了有疾病的人，他也是神所要救的。可是但也有另一群人看到另一件事情，这些人来教会只会影响教会的运作，还是有一些也是一些贬损的话在这边出现，甚至这些人都成为弟兄姐妹了，仍然还是有一些带着有色的眼光来看这群人。最后当然是在一个决策之下，我们被暂停这样的一个时候，那有些弟兄姐妹也会很伤心，甚至有些愤怒。但是小弟的想法是，如果我们的力量很强大，我们的施工人很多，那或许我们其实可以做这块事。只不过大概当时真的信义祈祷所的当时的状况是比较人力比较不足的，其实还是要有一些这个重点性的选择， 啊，就像我们可以选择去非洲传福音，可以啊，好，可是我们都不会讲非洲讲什么话，知道？看什么区了、啊？我们也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也不会选择去那边，所以选择我们能做的部分来做。好，所以并不觉得非洲的人都不需要，是需要，是我们可能做不到，所以从我们能做的做。当时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了一些调整。可小丽在这十几年的观察，小丽的感受是，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有参与这些事工的弟兄姐妹，对于精神有特别状况的朋友们啊，或者主内的信徒，其实多了更多关怀也好，或是更谦卑的态度来面对需要的。所以这边就让小丽想到，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的确会遇到一些软弱。我们不是学他一样去做那个软弱的样子，而是遇到这样软弱的朋友们，当他接触福音的时候，你会站他的角度想，或许他的家庭状况、他的背景、他的生活形态、他居住的状况，怎么样可以来接触神的道理？所以会多了一些对人的体贴跟温暖，就在我们教会会有这个部分，这也是小弟也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要做灵活智慧的侍奉的时候，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人，我们脑袋要想一件事：除了放下自己、谦卑下来之外，你要想一下，你面对的这群人，他是什么背景、什么状况？有没有一些这个机会？我们真的要有怎么样学习去站在他的角度里面去聆听他们的心声是什么？那重要的是还要学会去这个观察对方的状态。比如说，在传福音的时候，大家会有坚持。但讲说，我遇到人，我专讲耶稣基督，没错，是这样子。可是专讲耶稣基督，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考虑对方的心情跟状态。我们当然要专讲耶稣基督，可是我举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哦，如果对方当时身体不舒服，他肚子在痛，他急着要去哪里要哦，他发烧了，抓住他。告诉你，耶稣基督是要救你的灵魂，你赶快跪下来祷告。哎，小丽就觉得太过，的确是专讲耶稣，但你要了解对方当时的状况，是不是有办法去接受这个情形？好，所以其实当我们能够把自己放下来，把眼光稍微看一下对方，了解对方的背景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在善用神所赏赐我们的智慧，告诉我们怎么去观察别人的需要，怎么去学习。体贴对方的需要，才有机会让人家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对人的尊重。那23节这边提到，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这边就提到了他所有行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呢？这个基督信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若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就是犯了奸。在耶稣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人的动机是很重要的。哦，人的心是神鉴察，我们的心也逃脱不了神的眼目。所以，当我们的动机正确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边提到说，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的确，在传福音的时候会被教导，在天上积恶财宝，像保罗这一两句话讲说啊，我传福音便是有祸了，我好害怕，我赶快传吧。当然也有这个成分，但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向跟目的是要专一的目的是，就是因为神。我们每个人，前几天我一个朋友啊，就是在推荐我去看30年前，在斯皮克斯吗？还是迪士尼？灵魂急转弯，不知道你们有看过吗？这个讲一个黑人在对音乐非常有这个兴趣哈，然后但是却因为各种原因啊，就在灵界啊里面。有很多的学习啊，最后他发现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其实最珍贵的，并不是说真的就要成为什么。可是回头想一想，这个我们如果是为福音的缘故， 我们到底希望别人因为我而成为什么？我们如果要传福音的话，要想想我在主耶稣的爱当中，我在整个福音、在真理当中，我自己从神那边得到了什么东西？我们真正的方向、专一的目的，那到底是什么？保罗在这边提到，为福音的缘故，会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好，这句话道出了他所有行动背后的动机。我们真的是希望人家认识基督吗？还是有别的原因、别的理由？还是希望别人说，因为我跟他传福音，所以呢，我可以认识更多的人？如果这样，当然就动机就不太正确。另外一个是小弟刚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自己觉得在福音里面真的有好处吗？如果你真的觉得有，你才会有那个动机要别人跟我们一起享受这福音。小丽这几个月有机会到一些教会去做见证，不断的在想说，到底神安排我在这个地方是什么道理？神给我这么多的机会能够做服事，到底是什么理由？然后就想一想，到底你在信仰里面得到的是什么？真正的重点是什么？那小丽最后的一个结论是这样：是，某天某月某日，在世界创造之前，就像以弗所书提到，神计划了我出现在这边，然后受到一些栽培，受到一些协助，受到一些弟兄姐妹的爱，能够走到现在这个状态，然后有机会做一些服事的工作。那在神的计划里面，在2000年前，好，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为了我的罪，也为你我的罪受死，钉了十字架，流出了宝血。他离开以后，我若不去，他就不来嘛。哈，主耶稣去了，圣灵又降下来，所以没有一刻神不是陪在我们身边。那神这样的爱，从创世以前一直爱我，爱到现在。我们要到最后，也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这事就是一个暂时。大家分享。好，圣经这么教导，我们暂时就是一个短暂的旅程。那在短暂旅程当中过了，我们就算回到天家，跟他在一起相处。这小弟在福音里面得到的好处就是这样。我们好处不是没有病痛，然后不是说我们教会好像很大，然后别人都要来这边参观拍照，很好纪念。小弟觉得不是我在福音里面得到的好处，而是大家愿意，体会到神为了你牺牲，那你怎么去回报神的爱？怎么去让一个有罪的人，然后可以回到他父母的怀抱里面，那样子的爱当中，那才是真正的好处。所以神是爱，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去好好思想这件事情，知道自己在福音当中，在神道理当中，是享有这福音的好处的时候，你会不会希望的朋友也一样？我的朋友看到了灵魂急转弯，觉得对他发人深省，很棒，就叫我一定要去看。那我就早去上那个 Netflix 了，吹哇，一下架了，不知道去哪里看，只好去找那个 YouTube 什么5分钟说电影什么东西，稍微瞄一下，没有办法体会到真正的意思。我们看到一个好的作品，都会想要让自己的好朋友去看，我们得到生命的道理，为什么？或者跟你的朋友说一说，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要放下自己的阵营，放下自己，能够去灵活的智慧去观察、体会你要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样子。最后，在这过程当中，必须要谨记一件事：是我们专一的目的是为了神的福音、神国的福音。神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也是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你怎么能够去背弃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当然会希望别人都能起来，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保罗是为福音所付出的许多代价，那不仅是一种侍奉的方式，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保罗的生命的态度。我们今天没有提太多传福音的技巧和方法，我们再谈一个面对侍奉、 面对福音这件事，我们有这个态度，怎么样去为了愿意，为了福音愿意放下自己，用智慧跟爱心去接触不同，神就能让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恩典的那个管道，来帮助我们，来带领被他拣选的人回到他身边。好，我们一起彼此勉励，好，能够希望在今年这个年度里面，我们但我们不想再那个了，给我一个，本来想说给我两个木道，要加倍这样子，那太功利化。回头想想，回到根本的一件事，我愿意问问自己，我在福音里面有受了什么好处吗？有什么样的恩典吗？我愿意别人也一样，跟我一样享受到这样的恩典、跟福气、跟美好的事吗？